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
基督降生前500年，先知撒迦利亚就预言说，
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以上这段预言正应验在耶稣受难那一周的头一天。
夫子，你看那么多人都挤到门口来了，他们知道你在我家，要来看你。
是的，拉撒路，我要出去见他们。我今天要去耶路撒冷。
哦，我们一家都跟你去。
雅各、约翰。
是的，夫子。
你们去伯法其村子，就会见到一批驴和小驴驹，可把他们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就回答主要用他们，他就让你们牵了来。
他们两人真的把老驴跟小驴拉来了，主平日都是步行的。知道老师今天为什么要骑驴了，他今天是要加冕做以色列国的王。按照传统，新王登基要骑无人骑过的驴去加冕。哎，我们铺衣服在驴背上扶老师骑上去，站好，不要动啊。
老师，请坐上去。
何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萨那，
高高在上何萨那，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
赛人有什么办法阻止那些人呢？
哎呀，办法全试过了，权威也用过了，他们反而更狂热。
哎，我真不懂啊，耶稣一向是一个沉默的人，这群人竟铺衣服在路上叫他骑驴子过去，还有人大摇棕树枝，好像在庆祝什么大胜利似的。
那么多的群众足足可以拥耶稣做王了。那你听，
何萨那归于以色列的君王，何萨那归于以色列的君王。
众啊，像发疯一样的拥护耶稣这个人呢？
哎，我不以为然。如果我们是他们中间之一啊，可能会同样的做。哎，看看看，谁给他牵驴子啊？
哎，是拉撒路哎。
叫他复活的就是耶稣啊，你能怪他如此热心吗？啊，再看那些打头阵的是谁啊？正是耶稣医治好的瞎子们，难怪他们高呼赞美在带路呢。被耶稣治好的聋子跟哑巴唱的声音比谁都高，被治好的残障人都高跳着挥舞棕树枝，你我如果是他们必会跟他们一样的。
哎，可是不能叫他们这样搞下去啊。哎，我去跟耶稣说话，来你跟我挤过去。
在上何大那赞
美主，
奉主名来的是有名的，
赞美主。
我说夫子啊，阻止一下你的门徒吧，这种吵闹游行是违法的，罗马政府不许可，他们会干涉我们的。
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些人保持沉默，那么连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的。
这种狂欢的场面真了不起。游行的人群从橄榄山的东坡爬过山顶，又朝向西边山坡。他们望见耶路撒冷和雄伟的圣殿，那殿是全以色列引为光荣的。午后的阳光正照在圣殿纯白的大理石上，行进的群众停下，仰望那了不起的景象。在大家沉默中，时间渐渐地消失过去。
我说朋友们啊，我们还是前进吧，好去给我们的新王加冕啊。
我的老伴儿啊，你看耶稣，他面带忧伤，好像要从驴上掉下来似的。哎，这怎么回事啊？他的表情好像，像你在五年前我们独生儿子死的时候的悲伤啊。他好像很伤心啊，为什么呢？
哎呀，我的老伴儿啊，你为什么也要哭呢？
我忍不住想哭啊，女人哭是平常事，可是一个正在盛年的大男人也哭，我是忍不住要掉泪了。
看看他的手举向耶路撒冷啊。
爸，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的平安，平安的事。耶路撒冷，我怎么能够丢弃你，怎么忍心见你毁灭？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图来，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必要扫灭你跟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明白眷顾你的时候。
这以后，群众继续行向耶路撒冷，何撒那声又响起。官长们也听说耶稣的群众拥向耶路撒冷了，官长差部下阻止，并且责问：“
哎，是谁引起这场骚动的？什么原因啊？这个人是谁啊？”
门徒们受灵感，答应说：“
是犹大支派的细罗，
是以马内利，上帝和我们同在。”
是那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是大卫王的后裔，
我们公义的主是弥赛亚，
上帝的羔羊，世人的救赎主。
有时候清晰地看到耶稣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形象揣测耶稣， 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描绘他。圣经马太福音中有关耶稣荣耀地进入圣城的记载是这样的：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上的伯法吉。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出去，对他们说：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去，会发现有一头驴拴在那里，驴驹也拴在旁边，把它们解开，带到我这里来。融入圣城讲述的是耶稣在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最终宣称自己是民众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一事件意义重大，所以不仅出现在马太福音中，而且也出现在其他三部福音书当中。在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是谁清晰地看到了耶稣，谁没有。耶稣自己的门徒有时也很难正确地认识他。彼得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做了伟大的宣认，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在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的手中受死，三天后在那里复活时，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劝他说：主啊，愿这些事永远不要发生。耶稣不得不深斥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心里想的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的事。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清晰地看到了耶稣。当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的矮个子非常渴望见到耶稣，于是他爬上一棵桑树，为了能看到耶稣从那里经过。现实中的场景是耶稣看见了他，并对他说：撒该，请从树上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当周围的人看到了耶稣对税吏长撒该的欢迎态度时，他们嘀咕说：这个人竟欢迎罪人，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弥赛亚应该做的。当耶稣离开耶利哥时，有两个瞎子听说耶稣路过，就大声对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斥责他们，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可是这两个瞎子的喊声却更大了：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停下来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们想能够得见光明。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他们就能看见了，可以看到周围的东西，他们就一路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耶稣从耶利哥进入耶路撒冷，当他来到橄榄山，走到伯法吉和伯大尼附近时，他派门徒去前面村子里牵了一头驴。耶稣骑着驴走下橄榄山，在那里他为耶路撒冷哭泣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么想把你聚集起来，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但你却不愿我这样行。不幸的是，公元70年，罗马皇帝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圣殿，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耶稣从那里下了吉伦谷，上了山，通过金门进入耶路撒冷。这座金门如今已经关闭，但在耶稣时代却是敞开的。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在路上铺上棕榈枝，他就这样骑着驴子进城去了。当时人们开始欢呼：何撒那，何撒那，就是荣耀归于神的意思。哦，大卫的子孙，至高的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有福了，在至高之处的何撒那。耶稣进城的时候，全城都沸腾了，人们问：这人是谁？众人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城的先知耶稣。那么融入圣城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是有意在应验旧约中的预言，即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时会骑着驴子。是的，你没有听错，是骑着驴子入城。当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时， 众人认识到，耶稣是在向全城宣布自己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众人高声赞美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理解并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耶稣并不是为夺取金宝座而来的征服英雄，而是为一个木十字架而来的救主。他不是骑着征服者的高头大马而来，而是谦卑的骑着一头再普通不过的驴子。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也不仅仅是一位拉比，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帝之子。那么朋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关于耶稣的事情，有哪些是你曾经没有认识清楚的？你今天更清晰地看到了耶稣的什么呢？你在寻找什么样的救主弥赛亚呢？你认为耶稣是谁呢？
爱之王，我的牧者，他的良善从不缺乏，我在他中，他在我中，永不缺憾。上个周末，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天，来治愈臀部上的一块红斑。当褥疮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扩散时，我不敢心存侥幸，得立即为褥疮解压，这样褥疮就会有时间来得到痊愈。像那样的伤处也是一个信号，它让我知道旧坐垫已经坏了，该订新的了。所以星期一早晨，我一坐回到轮椅上后就订了一个。但是当我整个周末躺在床上时，我就用诗篇第23章里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来鼓励自己。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听到了吗？我确信我需要听一听。上帝让我躺下，他会真正的迫使我离开轮椅，在床上度过周末。他常常用我臀部上的红斑来这样做，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或根据我的情况，他让我躺在卧室里。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Kim 把窗台外金翅雀的食物盘加满，整个周末的时光就是那只在窗户下拍打着翅膀的小金翅雀和我作伴。窗外朝我的院子看去，那几乎就是一片绿草地。是的，它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要让我在床上休息？我想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灵魂得到休整。是的，周末变成了一种祷告的预备，一段调整和祷告，唱赞美诗，让我的思想远离消沉与气馁的时间。我听一听约翰·派帕尔和阿斯·斯普洛的 DVD， 和 Ken 一起朗读圣经，来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的确，爱之王是我的牧者，神并不要让褥疮发生，他也并不想迫使我卧床几天。上帝从没有对我这样，也从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怀疑的话，请翻到诗篇第23章，重新了解一下爱之王，你的牧者是何等之良善。
撒加利亚书第9章。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荆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 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
Who over all the grave, who King to whom is given the wondrous name of love.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as thrones before him fall.
Crown him, ye kings, with many crowns. Crown him, ye kings, with many crowns. Crown him, ye kings, with many crowns.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几年前，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生活非常忙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他就倒下去。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科医生跟他同飞一架飞机，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然后回波士顿。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神就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0，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如果只做 CPR 急救的那种按摩，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但是因为机场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急打气的一个机器，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急打气的，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外面是玻璃，上面写急打气，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急打。因着这个急打，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救护车来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就给他装了一个急打气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心脏的旁边，他就带着这个急打气，后来又发作很多次，但是因为已经装了急打气，所以每一次发作呢他就会昏倒，但是里面呢那个急打气呢就会从里面击打他，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很感恩，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两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后来他就提早退休啊，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我跟我 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这是真实的，是一个奇迹。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真是奇妙。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他行奇迹来救我们，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不过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我们非常感恩，谢谢你们。
在我35岁到40岁期间呢，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50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呢，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50年，那我现在40岁，50年以后可能就不在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我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5-6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5-6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要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绽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 visited with a Christian wife and mother who lay dying of cancer.
40多年前，我去拜望一位癌症末期的好友，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时我不满30岁，而他的年龄 是我的两倍。我住在一个大城市，而他和家人住在离我40英里远的一个小城镇。那时我年轻力壮，而他已生命垂危。我知道神眷顾每个人，尤当我们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我特想去探望他，因为我相信神会使用我，鼓励他，让他靠着对神的信念继续活下去。当我走进他房间，躺卧在床的他亲切地和我打招呼。他是位爱神的妇人，喜欢和别人谈论神的作为，也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感激。我们谈了几分钟后，他请我念圣经给他听，他选的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的经文，那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或追随他的人说的一段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接着我与他一起讨论这段经文的意义。耶稣在经文里邀请凡是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到他那儿去，他会使他们得到安息。我看到眼前这位朋友是真的很劳累，而且身上所担负的重病已威胁到他的生命。我心里忍不住问，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怎么赐给他安息？但他也确实看起来平和安详，充满希望。耶稣在经文里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和他一起背起他的轭，向他学习。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与耶稣相连，如同两头牛背负同一个沉重的木轭，一起拉着牛车往前走。耶稣说，这并不会带给我们额外的负担，相反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处理生活里的挑战。耶稣提醒我们，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而我们也会因着他得着心灵的平安和歇息。也由于耶稣源源不绝所供应的安慰和力量，他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我告别之前，这位基督徒朋友说了一段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跟大多数来探望我想鼓励我的朋友比起来，我的病使我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什么时候我会死，但那些来看望我的人却不晓得自己何时会离开人世。他提到儿子的岳母不久前来看望他，之后却死于一场突发的车祸，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走了。他感谢神让他能预知回天家的日子，有时间做好安排。我看到那段经文具体彰显在这位朋友身上，由于他对神的依靠，神和他一起挑起重担，减轻了他的负荷，他对病痛处之泰然，对死亡也无所畏惧，因为就如经上所言，神的轭是容易背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本以为我的拜访可以帮助他，没想到我反而从他那里得到造就，我对神的信仰从此有了一层新的领悟。
1968年的圣诞夜， 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八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和有关这个计划的时间表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上古全球有一场大洪水，一人挪亚一家八口是世界上唯一被神留下来的一个家庭。洪水退后，人见多了，罪也多了，神变乱人的口音，人彼此不能沟通，开始分散。挪亚心中对神的认识也跟着人的口传和迁徙带到四方。公元前2000年，神第一次揭露他的救世计划。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家族后裔当中将来会有一位出来，他要祝福全人类。公元1800多年，神通过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把富家就是雅各的全家带去埃及。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约瑟死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公元前1400多年，神呼召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从此以色列人有了一个对神的认识，神是他们的救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颁布律法，立祭司教导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没有遵行的人要献赎罪祭，献了祭，违背律法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公元前1000年， 神赐大智慧给以色列王所罗门，天下列王慕名而来听取他的智慧，创造天地的神和律法再一次从一地流传四方。神应许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神会多方的祝福他们，万国人民也会承认以色列人真的是有智慧。相反的，他们不遵行律法，饥荒灾病就会临到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果还硬着心继续悖逆，甚至离弃神，神便会叫他们亡国，把他们分散到天下各地去。起先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神祝福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骄傲自大起来，逐渐丢弃救他们的神，后来甚至拜起邻国的偶像。公元前722年，亡国的钟声敲响，以色列北部的十个支派被亚述帝国灭亡，大批百姓被俘虏。南部剩下的两个支派，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剩下的老百姓被俘虏迁徙四处，留在家乡的人所剩无几。以色列人从此散居全球，直到今天，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仍然远远多于住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他们在全球见证神的应许是真的。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以色列人被迁往各个地方的同时，神特别赐悟性与灵感给其他民族的几位仁人志士，比方说像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人，跟他们的国人分享所领受的道，也缔造了众所周知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然而他们的智慧虽然高，困境却是跟摩西一样，道理叫人心仪，百姓却难以遵行。不是说不愿意，而是做不到。孔子慨叹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同时也道出了其他几位先知的怅然和百姓的无奈。他们不知道的是，神除了在帮助百姓明白是非善恶，同时也在为拯救世人铺路。怎么铺路呢？以色列人在圣灵启示之下明白了律法在神拯救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局限性的。律法是神给他们的训蒙师父，为了引他们到耶稣基督里，使他们因信耶稣能够行道。当因信得救的礼来了，他们就不用在师父手下了。同样的道理，中国人也可以说，孔子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耶稣是神给我们的救主。公元前700多年左右，神叫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预言救主的来到，说救主来了会救以色列人，然后也要救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先是来自北方，然后是西方，最后是来自于秦国，也就是中国。他们要信奉耶稣。公元0年，亚伯拉罕的后裔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耶稣基督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耶稣的事迹开始一一应验以色列先知们对救主的预言。公元30年，耶稣开始传神国的道，把神要他告诉世人的话完全讲明白。耶稣一方面传福音，另外一边治病赶鬼，有教无类，并且训练门徒传道，也恒久忍耐门徒的小性，同时原谅那些嫉妒他打压他的人。耶稣应许所有相信他遵行他教导的人必有永生，末日要复活上天堂。公元33年，耶稣做世人的代罪羔羊，为人献上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耶稣向门徒显现， 把圣经里所有指着他的预言讲解给门徒听，并且差派门徒到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世界末日他还要再来审判所有的人。公元33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等在耶路撒冷的耶稣门徒身上，带领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帮助他们记起耶稣的话，引导他们悔改、行道、爱人，把信耶稣的人带进教会。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和时间表。为什么老子、孔子没有办法使得中国人行道，耶稣基督却能够帮助中国人做到呢？答案就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和圣灵里。如果您想要多知道神拯救的计划，欢迎您来信索取圣经。来信请电邮 smzg@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 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 I sing in my rapture, oh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